稳定亏损和稳定盈利之间有三条河，所有交易者必须通过自我救赎才能迈过去，别人无能为力。刚开始接触交易的人，大多认为自己只是缺少方法，然后开始学习各种指标、技术，还有人参加各种培训班。用的时候，发现各种方法之间互相打架，有的只是做多，有的只是做空，自己被搞得晕头转向。到底哪个好？又应该用哪个？开始反思才知道，每种方法背后都有相应的理念作为支撑，不掌握理念无异于买椟还珠。要学习各种理念，就来到了第一条河面前。一、悟性之河。第一条河横在认知和理念之间，叫做悟性之河。能接受怎样的理念，取决于一个人的悟性。悟性好像是天生的，又好像取决于一个人从出生到此时此刻的所有人生经历。什么叫悟性？这个真不容易说清楚。人按悟性分类，大致可以分为真正的智者、伪智者，大部分是小聪明者和大众。真正的智者少之又少，所以大众平时遇到的大多是伪智者，他们的话用大众的耳朵听起来总是那么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所谓的真理大多数是通过以讹传讹的路径来传递的。悟性高的人完全可以从前人的几种理念里选出一种符合行情客观走势的理念。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客观？名人、权威人士说的话都是客观的吗？大多数人都相信的东西是客观的吗？其实，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怎样选择理念？哪种理念是客观的？比如，我觉得波浪江恩在胡说八道，有人却当成宝贝；有人觉得均线包罗万象已经足够，有人却不相信均线而用趋势线。有人早就抛弃了各种 MACD、KDJ 等指标，有人却刚刚学会使用。这完全是认知和悟性问题。有了理念，再通过统计、实践、琢磨，就可以设计出合理的规则，即通常所说的交易系统。走在第一条河的索道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的累累白骨，大约有 50% 的交易者葬身于此。能过第一条河的人，算是比较有悟性的人。二、心魔之河。第二条河横在规则和执行之间，叫做心魔之河。有了规则，不代表能执行。就比如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有人照常吸烟。交易说起来很简单，两页纸就可以说得明明白白，难的是执行，即明白了之后如何在实战中按明白的东西去做。虽然有一些人很明白，但还是做不到。什么是规则？规则就是操盘交易各种有价证券的行为准则。我只信规则及交易系统，不信别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信。简单概括就是怎样就怎样，不怎样就不怎样，或者说如果在交易中按规则执行，难点有两个。一、价格是动态变化的，上上下下，如何确定价格走势的这个怎样。二、是否能长期坚持。为什么有了规则还不一定能执行？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控制一个人的行为才能让他遵守纪律？我认为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武力控制，不遵守就给予武力惩罚，这种效果非常好，对应第一类纪律。第一类纪律只在外力强迫、被逼无奈时才遵守，比如机构的操盘手不遵守纪律会被解雇，拿不到工资，或被人威胁，只能听话照做。第二种，心理控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让人相信，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对应第二类纪律。第二类纪律指自己发自内心的遵守，不然不敢交易。显而易见，第一种办法不可取，因为我们不可能用武力对待自己，所以只能用第二种办法来控制自己。本书也是用逻辑论证的方式在讲述交易的真谛。第三种，自己和自己约定。大多数通过了第一条河的交易者用了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对应第三类纪律。第三类纪律指自己强迫自己遵守，自己和自己约定必须遵守。行情时时刻刻都在诱惑着你，如果此时此刻放弃规则的话，马上就能多赚一些或者少亏一些。或许你开始了心理斗争，到底还要不要遵守规则？要不就违反一次吧，以后再遵守。此时如果你还有一丁点心理斗争的话， 说明你还没有完成对自己的心理控制。第二条河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实现控制自己心理的效果。我是通过自己悟出来的一句话才做到对自己心理的控制，行情走势的规律可知，但是过程和细节不可知，你只能依靠具有概率优势的规则。方法只占 10%， 理念占 45%， 心理控制占 45%。 有了方法理念，解决不了心理控制，你才掌握了 55%， 还是不及格。走在第二条河的索道上，也能看到下面累累白骨，过了第一条河的 50% 的幸存者中会有 90% 的人葬身于此。过了这两条关键的河，你会发现眼前一切都那么平静安详，交易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三，知行知合第三条河横在当下和未来之间，叫做知行知合。这时你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无思考交易策略才能赚到钱又不伤害到自己。使用策略时，高手和低手的区别仅仅是对于高低点的把握，这个把握没有绝对的标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的就是标准。但在现实中，高手和低手的差别很大，差在了无思考的程度上。